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《声音笔记》，我是静好听主播经纪姿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侯文勇的《变成自己想忘的大人》。变成自己想忘的大人是作家侯文勇的最新作品，也是他成长四部曲套书里面的最后一部曲。书中主要环绕的主题是实现自己。还记得刚刚读到这本书的书名《变成自己想忘的大人》时，我忍不住想，什么是自己想忘的大人呢？或者说，想忘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真的去翻词典寻找答案，会找到可想盼望这样的解释，意思就是变成自己可想盼望成为的大人咯。看到这样的解释，让我不禁联想到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写过的作文命题《我的志愿》。印象中，我当初在作文簿上写的《我的志愿》好像是空服员和老师。会把空服员当成志愿，原因应该和我自己小时候曾经出过国，在国外居住过的经验有关。其实我当时并不了解空服员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，只是羡慕他们可以经常搭着飞机到不同的地方旅行，感觉能有很多新奇的体验。长大之后，我确实当过了补习班老师和家教老师，可是却没有成为空服员。在和周遭朋友聊天，谈到以前各自写的志愿时，有人写的是医师，有人写的是律师，结果他们也都没有变成自己希望成为的什么什么师。有关于志愿，侯文勇在《变成自己想忘的大人》这本书中谈到了一个画靶设红心的概念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人的命运的模型不是画靶心射箭，而是攀岩。你下一步能有什么选择，还在于这一步你站在什么踏脚石上。他还说到，大部分人的人生往往也是这样，这个过程跟我们小时候作文簿写的我的志愿的思维完全不同，很少有人到最后真的实现了小时候的志愿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也终于帮助我解答了这个为何许多人都没能实现志愿的小小疑惑。而继续讲到如何变成自己想忘的大人，既然我们在成长的路上更像是攀岩，下一步能有什么选择取决于目前站在什么踏脚石上，那么我们能拥有什么样的能力，什么样的天赋似乎也是关键。侯文勇在书中分享了一段他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经历，他写道，我爸妈觉得写作文说话只是才艺，算不上什么有用的天赋，觉得我应该把时间尽量花在考试的高分上。读到这里时也让我很有共鸣。先不谈程度的差别，我自觉我的语言天赋和当时的侯文勇一样，在小的时候就很明显，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，特别是在外语的掌握上。不过和侯文勇的爸妈一样，我的爸妈也认为这不是什么赚得了钱的天赋，到了要考试选择科系的时候，我的爸妈也时不时会来游说我，劝我把志愿改填成商学院，这些似乎比较有前途的系所，金钱的钱。还好故事的结局是我没有违背自己的想法，最后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了语文相关的系所。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就比较不赚钱呢？我不晓得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做自己享受的事肯定能做得比较长久，我也很满意我之前的选择。有关这部分，侯文勇在书里也分享了他的想法。他说，我从前被灌输只有那些看得到前景的事才叫天赋， 那时候我以为只有考试才是天赋，写作文、说话只是兴趣，但事实上不然。那些自己做了开心，别人也喜欢，能用比别人轻松的力气就能越做越好的能力，就叫天赋。不管看得到前景或者看不到，天赋就是天赋。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受到安慰，而且我也忍不住想，如果当时能有人这样对我说，那一定能更激励我踏实地迈出人生的下一步。这次的侯文勇有声书，我们邀请了静好听主播曾子婷来诠释作者探寻想望的书写。录音过程中，我们也和侯文勇老师讨论回馈有声书诠释的方向。透过子婷温暖真挚的嗓音，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像与好朋友分享人生的故事一样，吸引大家聆听的同时，也思索回想自己的人生选择。想知道侯文勇这一路走来回望自己的生命时，有哪些有趣珍贵的成长故事要分享吗？一起来听《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》有声书。愿我们所有的人每个今天都不留遗憾，每个明天我们都能更接近那个自己想望的大人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曾子婷所诠释的《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》。
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，作者侯文勇，皇冠文化出版，由曾子婷为你读书。写作能不能至少有点好玩？再回到那些好玩的作文，大学时代我曾经梦想过将来当电影导演，这个梦想被我妈泼了冷水，说是不切实际。我妈说的的确也没错，当医师的同时要再当电影导演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当时我虽然被说服，却心有不甘。我心想，虽然写作没有当导演那么刺激，但是同时当医师加上写作，退而求其次，应该是有机会的吧。我开始利用课余的时间写作文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。我努力模仿名家的笔法，从张爱玲的华丽孤寂，海明威那种力透纸背的简单，到黄春明的慈悲怜悯。我越是模仿，内心就越觉得挫折。我甚至会无知又一厢情愿地想着，为什么我的世界没有张爱玲那种华丽凄凉的出身，没有海明威的市局战乱，没有黄春明的乡土贫穷？为什么我只能出生在一个平庸又没有什么故事的小康家庭？那几年，我迷上了小津安二郎所导演的电影。小津的电影最特别的地方，在于他的故事非常的日常、普通，更没有什么太大的情节起伏。但我却深深地感到着迷，连自己都说不上来怎么一回事。只要是小津的电影，我都可以一看再看。大学五年级的有一天早上，我学小津安二郎的女主角原结子，用汤匙慢慢地搅拌刚刚泡好的咖啡，静静地感受自己的那一刹那。我忽然理解到，即使是写作，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我喜欢的作家所写的是他们的人生，是他们的答案。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问题，因此我想要的答案也只能从我自己的人生里面寻找。既然当医师这件事已经是一件需要很多努力的事了，为什么不能让写作至少有点好玩呢？这是我对写作这件事慢慢形成的必须好玩的坚定信念的开始。换个角度说，因为好玩这样的信念，所以写作对我来说渐渐变得很坚定。之后是见习、实习、当兵、 住院医师、主治医师就读博士班。十多年来，以好玩为主轴的写作，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事业上的企图。但超乎想象的，这些作品竟让我得到好几个文学奖，并且出版了《大医院小医师》《亲爱的老婆》《离岛医生》《淘气故事集》这些作品。更意外的，他们得到读者喜爱，一本接着一本在畅销排行榜上热卖不断。努力写的作文得到平庸的分数，但好玩的作文却受到欢迎，得到收入。努力做的实验一再被拒绝，天马行空的去奥地利玩，却让我意外的得到德国教授的建议，以至于最后发表了论文，通过了口试。这跟我原来的认知都非常冲突。到底是努力被高估了，其实好玩更有前途，或者反过来，我透过好玩所得到的那些成就，其实只是运气？我当时的想法很矛盾。尽管如此，我已经36岁了，看到了更多的世事无常，病人死亡之后，对于自己到底能不能变成自己想望的那种大人，老实说，连我自己都有种说不上来的迫切感。从写作文到实验室的论文，一再的重复挣扎，再再都让我觉悟到，如果我不刻意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人生，我这一生能见识到的，或许全都只会是努力那一国的风景了。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年，我辞去了医师的工作，全心全意成为一个专职作家。事后有媒体采访我，形容我是基于对写作的热爱，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医师的工作。老实说，这样的描述并不精确。所谓毅然决然辞职的心情，真正要说起来，更接近冬天跳进冰冷的湖泊那种心情，战战兢兢，诚惶诚恐，充满着不确定却无法自我克制的冲动。但面对眼前的新情境，又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，奋力求生存。辞去医师，成为专职作家之后，我曾有过很多彷徨、犹豫的时刻。很久之后，蓦然回首，虽然担心、犹豫在所难免，但那其实只是走向不同的命运，必然经过的转折点。或许因为是自己的选择，碰到困顿挑战时，就得硬着头皮解决问题。大部分这些困难都没有什么先例可循，因此不得不更伤脑筋，加紧努力。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因此学会了很多新的本事，认识许多有趣的朋友，引来了更多有趣的事，甚至写了更多作品，跟更多读者分享了自己更多的感受，得到了更多的共鸣与回馈。因缘际会，20多年下来，我出版了各式各样的散文、长篇小说、有声书，还变成了编剧、影视制作人，经历了广播节目主持人、演讲者、书籍主编、文学奖、梦想计划评审、心灵成长营队负责人、公共电视、中华电视公司、各种新闻、教育、文化、饮食各种公益基金会、出版公司、上市公司董事、一家网络公司的创办人。我甚至还报名参加了三铁、潜水、马拉松比赛。这些事，有些成功了，有些失败了，有些有很好的收入，也有一些花了很大的力气，却吃力不讨好。这些虽然算不上什么丰功伟业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源自于我自己的选择与热情。光是做的过程本身，就是足够的回报了，其他的收获只能算是意外的锦上添花。认真想想，在还没确定到底是努力的或好玩的更有前途前，就让自己贸然跳进好玩的旅程，实在冒险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如果非得清清楚楚地看见前方的目标，才愿意努力地向前走的话，我辞去医师工作之后所经历的这些有趣的事情，大部分都不会发生了。就像当年，如果不是被迫做了去维也纳玩的选择，我根本不可能幸运地撞见德国教授。 没遇见德国教授，我就不可能得到新的灵感与连结。少了这些连结，不管我在实验室多努力，我也不可能做出创新的论文来的。苹果创办人史蒂夫·贾伯斯曾说过，创造力就是将事物连接起来。当你问创意人士他们是如何完成某件事时，他们会感到有点内疚，因为他们并不是实际做了什么，而是看到了某些东西。他们能够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连接起来，并综合出新的东西。有创造力的人为什么能看到别人没看到的呢？说穿了无他，当大部分人的目光都被该努力的目标牢牢吸住时，他们多出了好奇、好玩的想象，看到了不太一样的事物。创造性的人生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。我曾看过一个彩券行的广告词是这样的：就算财神也想帮你，你至少也给他机会才行。这句很能打动人心的话，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：某个程度，想得到好运，还必须在好运发生之前，做出容易撞见好运的选择才行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